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社工女孩心理学日记。那今天来介绍的是忧郁症。忧郁症的症状呢，就是有低落、忧郁的情绪、急躁不安、焦虑增高、性欲减低、对日常生活兴趣减低、食欲降低、体重下降、食欲增加、体重上升，或者是失眠、嗜睡、思绪缓慢、动作减缓、疲累或失去元素、自责、无价值感、难以做决定、自杀意念或行为。那当忧郁症发作时，想自杀时要如何救人呢？但事实上呢，自杀的人只是1/6的人是忧郁症患者。当然忧郁症患者是高危险群组，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接住所有产生相关念头的人。通常会自杀的人，自杀的念头早就在心里盘旋很久，只是想自杀跟不自杀的念头是反复轮流出现的，直到某一个瞬间真正执行，所以在自杀的当下采取劝阻，其实效果不大，但长期以来的陪伴，建立亲密关系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哦。那现在忧郁症人的治疗方法呢，主要的还是靠药物、心理治疗以及环境的改变。通常研究的严重的生理症状会需要药物来辅助，例如食欲不振、失眠、动力下降、疲累等，改善了生理的症状，才会有足够力量来面对心理的不舒服。而心理治疗主要是以陪伴为主，改变周遭的环境，改变压力，让患者觉得有获得支持。那我们曾经张嘉明曾经就说过，现在也有发展出 AI 机器人的聊天陪伴，害怕社交的人也就跟机器人好好聊天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支持。陪伴理解还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透过跟机器人的互动，也能记录自己每天的状况，慢慢看到变化。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新疗法叫做重复经履磁刺激 RTNS。 RTNS 呢，现在在健保上呢是以自费为主呢，但一次非常的昂贵，而且一次就要治疗6次，总共要一轮，那也不一定会有效果。它是透过电波来帮助脑部变化，减少降低忧郁的程度后再继续其他治疗。另外药物的剂量也会有所改变，目前也有研发喷剂，使用更方便，也能减少对药剂的恐惧。而喷剂药物呢，主要就是喷在食物里，让忧郁症的患者能吃进去，他就不会发现他其实是有吃药的状况。那我们在2周后呢，会再跟大家介绍躁郁症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为止，我是 Terry， 谢谢大家收听心理学日，社工女孩心理学日记。